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3月21日星期二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从访问地印度秘密前往乌克兰。岸田首相乘坐包机抵达波兰东南部热舒夫机场。日本时间21日上午9时20分刚过，岸田首相在波兰东南部与乌克兰接壤的小镇火车站，在一名当地保安人员的陪同下登上了火车。岸田今天抵达基辅，并与泽连斯基总统举行了首脑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的好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计划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晚宴会，更多的会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邀请中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五月参加首届中国中亚峰会。法新社说，传统俄罗斯势力范围的中亚日益受到多方觊觎，北京正在加强在该地区的影响。美国总统拜登正敦促中国不要利用台湾总统蔡英文访美之际来加剧紧张局势。在国民议会的谴责动议案被否决之后，法国各工会仍然呼吁动员抗议，继续反对退休改革。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国民议会的谴责动议被否决以后，法国各工会仍然呼吁动员抗议，继续反对退休改革计划。从星期一晚上，巴黎连续第五天爆发紧张的局势，法国各地也都爆发集会。因为缺少议会绝对多数，政府动用了宪法第 49.3 条推动改革，在反对怒火上浇油。为平息，马克龙报告于3月22日明天下午1点接受法国电视一台和二台联合采访对全国讲话。马克龙称，今天咨询各界，把脉法国舆情。法国工会呼吁继续动员，在法国各地举行集会。法国国民议会昨天是以9票之差否决了反对派的弹劾政府动议。工会联合上个星期就呼吁新的罢工日和示威日选定本星期四举行第9天的大罢工。据本台报道说，总理博尔内把退休改革计划文本称要直接提交给宪法委员会，以便尽快的审查落实。马克龙将于明天下午1点在电视采访中向法国人发表讲话。消息显示，马克龙的讲话被广泛期待。马克龙说，今天全天进行广泛的咨询。抗议政府动用 49.3 条款强行通过退休改革方案。昨天晚上，全法国在事先没有登记、没有报备的示威活动期间的火灾，造成了240起故意破坏违法事件。首都巴黎有234人被逮捕。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在养老金改革案件文本通过后，法国全国成千上万人聚集自发性的示威，在首都巴黎有234人被逮捕。贝加罗报从警方消息来源获悉，周一晚上在240起蓄意纵火事件中，在巴黎警方逮捕的234人。在国民议会反对党提出的两项谴责动议案被否决并通过退休养老改革文案后，昨天晚上在法国全国各地，在没有报备登记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抗议示威。昨晚在这些示威动员期间的场内或场外造成重大的损害，垃圾桶被焚烧，尤其是在首都歌剧院、巴士底监狱街区两个地方的许多的广告牌也被砸烂打破。法国总理上周四动用宪法49.3 条款未经过投票强硬通过退休改革，退休年龄从26岁提高到64岁。本周一，两项政府不信任 动议未过关，使得备受争议的退休改革法案在事实上得以通过。国会反对党已经酝酿要针对此案推动全民公投。
香港最知名的一位人权捍卫者何俊仁星期二被警方逮捕，罪名是涉嫌干扰证人。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艾娃的介绍。
据香港警方消息人士透露的信息，被捕的是香港前支联会主席柯俊仁，依据为北京在2020年对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柯俊仁因煽动颠覆罪的指控已经面临高达10年的监禁。柯俊仁这次被指控在保释期间干扰证人。警方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由于案件敏感，所以他要求匿名。对柯俊仁的煽动颠覆罪的司法审判正在进行。此前柯俊仁在监狱里关押了近1年0.8个月后获得保释。他获释的条件包括禁止发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言论。根据香港法律，违反这些规定会引发立即逮捕。这位71岁的律师曾领导过现在已经被解散的香港支联会。30多年来，支联会每年都会为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致命镇压举行守夜活动。柯俊仁的被捕是一系列类似事件中的最新一件。他的弟弟维权律师何俊奇也根据国家安全法被捕。何俊奇担任劳工权利活动家邓燕娥的律师。担任职工盟总干事的邓燕娥因被指控与外国势力勾结，在9天前被捕，之后获得保释。但他的妹妹邓燕梨和何俊奇在5天前也因涉嫌共谋贿赂而被捕，此后他们也获得了保释。
日本首相岸田对乌克兰进行闪电式的访问，改成民间包机，在绝密中成型。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岸田首相对乌克兰进行闪电式访问，改成民间包机，在绝密中成型。日本政府21日宣布，岸田首相将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与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首脑会谈。岸田首相原定访问印度之后，于日本时间21日下午早些时候返回日本，但他却于日本时间20日离开印度去波兰，比按计划离开印度的时间提前了约14个小时。这次访问是绝密的，岸田首相乘坐的不是政府专机，而是乘坐民间包机前往波兰。此外，大部分随行的记者和工作人员都留在了印度，只有少数随行人员一同前往，其中包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外务省外务审议官山田重夫及首相秘书在内的几个人。岸田首相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谈预定在日本时间21日晚在基辅举行。在会谈中，岸田首相作为广岛七国集团首脑峰会的轮值主席，你直接向泽连斯基总统转达日本和七国集团的声援和支持。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邀请中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五月参加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发行社报道称，传统俄罗斯势力范围中的中亚日益受到多方的觊觎，北京正在加强在该地区的影响。今天本台记者林兰的报道。
本周一和周二是标志着春天和波斯新年到来的纳乌鲁兹节。习近平分别向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发贺电，邀请他们参加五月举行的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四国都公开了习近平的贺电，而相对边缘同样也是中国主要天然气供应国的土库曼斯坦还没有公开贺电。这些国家都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参与国。报道指，俄罗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保持的对中亚的主导影响角色正在日益受到挑战，其传统地区盟国被中国、土耳其及其他国家所觊觎。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一趋势有所加快，尽管莫斯科仍然保持着对该地区的强大影响。近几个月来，已先后有习近平、普京和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领导人访问中亚。中国于2022年1月份在苏联解体后中国中亚建交30周年之际，已组织了一次5+1形式的网上峰会。据报道，习近平给四国的贺电内容相似，都强调了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关系深化。据塔吉克斯坦官方通讯社公布的电报，习近平表示说，他期待着与中亚国家领导人讨论发展中国中亚关系的宏伟计划。然而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并非没有引发当地民众的担心和反对，尤其是在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报道指，土地问题对北京日益增长的债务以及北京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镇压是影响双方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的好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计划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晚宴后的更多会谈。路透社说，面对西方对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反对与制裁，孤立无援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竭尽讨好他最强大的盟友习近平，而且普京遭国际法庭颁发逮捕令，习近平毫无顾忌探访，气势超过当年毛泽东罕有的访俄委屈拜见斯大林。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他的亲爱的朋友习近平，普京与习近平今天将再次深入会谈，其中包括讨论俄罗斯曾经委婉拒绝过的中国所提解决乌克兰战争和平建议。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第一天传出的会见简要，显示中俄要加强双边关系，针对西方竞争。习近平与普京相挺，尤其是习近平力挺普京再选总统，以肯定的口气保证俄罗斯人民会一致选举普京再任总统。克里姆林宫对此低调回应称，普京2024年后是否再选总统尚没有考虑。据路透社说，就在国际法庭指控普京犯有战争罪几天后，美国谴责习近平的访问，称这表明北京正在为莫斯科提供外交掩护，以实施更多的罪行。据乌克兰说，在俄罗斯撤军之前，战争不会结束。基辅在上个月公布北京和平建议时曾谨慎表示欢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中国武装俄罗斯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泽连斯基持续呼吁习近平与他对话。中国官媒新华社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发表评论，称此次访问表明对美国与西方，中国要说四个不：一，不要对主权国家的正常交往说三道四；二，不要将中俄关系与美国的盟友小圈子相提并论；三，不要破坏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劝和促谈的努力；四，不要再以乌克兰危机为借口攻击制裁中国。据文章说，世人会看到一个霸权不断衰落的帝国是如何丧心病狂，而一个追求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是如何孜孜以求。美国国务院20日如常发布本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当中大篇幅列出中国去年打压人权的情况，包括法外杀人、强迫消失、跨国镇压，以及在新疆发生的种族灭绝等严重问题。而中国外交部则抢在报告发表前的同日，首度发表针对美国民主情况的报告，批评美国民主弊病已经深入政治和社会机理，却仍然在全球兜售和强加民主所制造的混乱 与灾难。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继续在莫斯科的访问，经过周一与普京维持四个多小时的一对一非正式会谈之后，双方周二展开正式会谈，预计将再次讨论乌克兰议题，并在深化双方合作和经济关系框架下签署一系列协议。而在习近平访俄之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二突访基辅，这是习近平自本月早些时候成功连任以来进行的首次出国访问。对于普京来说，访问是其向世界展示他并不孤立的机会。国际刑事法院几天前因对乌战争罪行指控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的到访为普京带来政治提振，两国领导人周一的见面中互称对方为亲爱的朋友。而就在习近平访俄之际，东京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在前往基辅进行突访，并在周二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本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岸田将向泽连斯基总统转达他对乌克兰人民在他的领导下保卫祖国的勇气和毅力的敬意，以及日本和七国集团对乌克兰始终如一的声援和支持。岸田文雄是七国集团自乌俄战争开始以来最后一位访问基辅的领导人，他也成为二战以来第一位访问冲突地区的日本政府首脑。日本加入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在二月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55亿美元的新援助，而受到其和平宪法的约束，日本并没有参与向乌提供军事援助。周一，习近平和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首次非正式会晤持续了四个半小时。普京说，我知道你们在最紧迫的国际问题上有一个公平和平衡的立场。他说，尊重北京在乌克兰的和平计划，并说俄罗斯和中国有着许多共同的目标。在中国官方报道中援引习近平在会谈中说，中国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为乌克兰冲突寻找政治解决方案。习近平还在会面中赞扬普京总统，并预测俄罗斯人将会在明年再次选举他担任总统。本台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的报道说，普京目前还没有说他会再次参选。俄罗斯生意人报今天报道因此笑称，中国领导人开启了俄罗斯的总统选举。据法新社报道，在访问莫斯科的第二天，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理米舒金会晤时说，北京将继续优先考虑中国和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就此次对俄访问，他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逻辑的访问，因为我们是最大的邻国，也是各个层面上的战略伙伴。习近平同时还邀请普京在今年有机会时访问中国。中国希望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北京今年二月发布12条内容的和平计划，提出包括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并呼吁乌俄谈判。但西方认为北京过于支持莫斯科，无法充当一个可信的调解人角色。华盛顿最近甚至指责中国当局考虑向俄罗斯运送武器，被北京否认。就在周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世界不应被俄罗斯在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支持下采取的任何战术行动所愚弄，按照自己的条件冻结乌克兰冲突。布林肯指出，习近平在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后仅三天就访问俄罗斯，这表明中国认为没有必要让俄罗斯总统为其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负责。他批评此次访问反而为俄罗斯继续犯下重大罪行提供了外交掩护。基辅方面对于中国保持着谨慎态度，周一基辅敦促习近平利用他对莫斯科的影响结束侵略战争。法国专门研究中国外交的专家邦达兹向法新社说，在乌克兰问题上，北京正试图促进稳定的形象，特别是在非西方国家中，同时试图使得民主政权失去合法性。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际，俄罗斯天然气巨头 Gazprom 周二宣布，通过向俄罗斯远东到中国东北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向北京的日输送量创下了记录，但声明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报道指，俄罗斯在几年来一直试图增加对中国天然气供应。在乌俄战争开始后，俄罗斯受到国际制裁下，过去一年间更加快了这一行动。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1月份俄罗斯向 向中国出口了27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使其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国。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周日晚间的一篇文稿中称，西伯利亚力量管道是世纪交易。同时报道指，中俄可能很快就会完成更大的一项西伯利亚力量2项目的实施。该天然气管道将从俄罗斯穿越蒙古到达中国新疆，年运输能力将达到500亿立方米，几乎与欧洲北西管道同等规模。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的时机是习近平刚刚获得第3次连任，以及普京发动对乌战争1年多后，国际法院对其发出逮捕令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次访问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3月21日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日报使用大量篇幅报道了习近平的莫斯科之行。报道的焦点主要围绕中俄关系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乌克兰战争、双方的经济利益等话题展开。首先，关涉中俄关系，习近平的莫斯科之行传递的主要信息是，中国努力扮演的是一个平衡角色，一方面向克里姆林宫传递支持信号，另一方面对欧盟示好，以期获得欧盟对其放缓的经济的支持。尽管中俄两国时有利益分歧，但仍计划展示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打算通过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模式和共同的抱负，来向西方发起新的挑战。实际上，自习近平与普京在对乌战争开始前3周在北京庆祝两国无上限的友谊以来，两国间的关系就得到了进一步加强。2022年3月2日，北京拒绝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也没有对俄罗斯实施西方的制裁措施，并认同克里姆林宫关于特别军事行动是由美国及其盟国挑起的说法。与此同时，中国加紧进口俄罗斯的碳氢化合物，向莫斯科敞开金融市场大门，并阻止联合国展开对乌克兰战争罪的调查。不过，两国间的分歧并没有消失。虽然北京与莫斯科均希望结束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但他们对全球秩序的看法却各不相同。在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之际，习近平前往莫斯科有利于提升普京在本国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即使他在军事上失利，也会受益于中国在反对美国的世界秩序计划中取得进展。从中国方面看，与莫斯科的伙伴关系也令对抗华盛顿以及改变国际体系成为可能。关于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发动对乌战争并在军事上陷入僵局，并未影响两国的关系发展。这场战争最终对中国好处颇多，除非它导致俄罗斯内爆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北京可以借助这场战争来完善其对台战略，并评估武统台湾的可能性。两国利益分配，北京利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对中国产生的依赖，试图从莫斯科获取知识和技术，从而加速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北京也需要克里姆林宫的支持来推动其在欧亚大陆和北极地区的利益。在中俄关系中，中国占据主导地位。面对西方制裁，莫斯科将目光瞄向东部地区，印度，尤其是中国。以燃料为例，如今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天然气最大的供应商。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俄罗斯在亚太地区资深研究员陈涵士指出，就目前而言，俄罗斯满足于以低价向中国出售自然资源，并邀请中国公司进入其已摆脱了西方竞争对手的市场。而未来，北京则期待莫斯科能够按照中国的意愿，就中国感兴趣的所有项目展开合作。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可以利用他所推出的和平计划来打造其推动和平的形象，损害的却是西方国家利益。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曾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初期认为，中国无意卷入这场战争，俄罗斯军事失败与否并不重要。 然而，习近平在获得第三次连任后，将首次出访留给普京，对克里姆林宫表示支持，却又不与莫斯科完全结盟，凸显了中国标榜的所谓中立是多么的不堪一击。虽然中国最近在沙特与伊朗的和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他提出的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建议却很难说服西方国家。周一，美国批评了北京提出的和平计划，华盛顿与欧洲国家纷纷宣布向基辅提供新的财政援助。对西方来说，中俄伙伴关系导致西方的影响力和模式越来越快地受到侵蚀，预示着各个集团之间为争夺全球影响力而展开激烈竞争。未来的对抗有可能将美、中、俄这三个主要核大国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或陷入一场新的冷战。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德国媒体如何看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次连任的权利？他的对美和对俄政策在德国引起了什么反响呢？德国多份媒体认为，习近平在不久前召开的人大会议上，批评美国和西方遏制中国的崛起，加剧了中美紧张关系。德国电视一台发现，在与美国的竞争中，习近平压注于现代化和强大的军队，他增加了国防开支 7.2%， 是要把中国的军队铸成钢铁长城。习近平再次呼吁统一台湾，并且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统一进程，但习近平在人大会议上没有重复先前的声明，即如果其他努力没有取得成功，北京不排除使用军事力量。有关台湾的紧张局势最近有所加剧，但习近平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似乎相对克制，而大会则对这位数十年来在中国最有权势的人进行了长时间的鼓掌。为了继续担任国家和党主席，他已经在2018年修改了宪法。虽然中美关系紧张，但新任总理李强在他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出了相当温和的信息，并恳求扩大合作。他说，脱钩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中美这两个最大经济体紧密相连，双方都从中受益，中国和美国可以而且必须一起工作。尽管严格的新冠清零战略带来部分混乱情况，但李强仍被提拔为总理。观察家们认为，这表明在共产党内部，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对习近平忠诚。慕尼黑莫丘利报写道，尽管台湾和中国最近有谨慎靠近的迹象，但使用武力的可能仍然存在。北京要统一中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会动用武力。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专家勒加德认为，冲突无法通过非暴力方式来解决，和平统一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因为台湾人民不希望如此。根据调查，只有不到1/10的台湾人可以想象与中国统一起来。据报道，中国首席意识形态专家因此正在寻求新的战略来解决台湾问题。就习近平正在对俄罗斯进行的访问，法兰克福汇报发现，普京在习近平面前表现出来的恭顺引人注目。如果没有中国，普京的地缘政治野心就不值一提。2022年，俄罗斯近 30% 的出口销往中国， 40% 的进口来自中国。如果北京要求在敏感的军事技术在北极或东亚国家的存在方面做出让步，莫斯科几乎无法拒绝。但中国谨慎行事，并为莫斯科打掩护。俄罗斯政府报纸周一刊登了习近平的文章，习近平在文章中赞扬了与普京的合作。 就乌克兰问题，习近平没有说什么具体内容，只是说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俄国希望和中国达成平起平坐的伙伴关系，但法兰克福汇报认为，他们已不是对等的伙伴，而是一大一小的伙伴。商报认为，习近平访问普京是要打造对抗西方的堡垒，双方都希望有一个没有美国统治的世界秩序。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环境健康与科技。
各位听众，现在许多法国环保人士提问，为什么法国的短途航班从未被废除呢？短途航班飞机本来应该在有快速火车替代的情况下消失的，但相关的法规已经规定了如此多的例外状况，以至于这些法律几乎是不适用了。难道这又是一部白白制定的法律吗？在戴高乐机场的航班出发板上有许多不应该存在的飞行目的地，例如南特里昂波尔多。2021年通过的气候法仍然规定，搭火车不需要两个半小时就能抵达的地点，在有火车交通工具替代选择的情况下，国内航班应该消失。根据公民气候协议所产生的一项措施，即使其雄心已经被下调了，但该公约比较是保留了四个小时的旅程的门槛，这将使得航空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可能性减少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引以为傲发动的一场革命，以见证他对保护生态努力的承诺。他在11月中旬发布在油管上的一段视频中大声疾呼做到了，但是在未通过这些法律的两年后，具体实施规定仍未颁布，所涉及的相关航班大部分最终仍未消失。在法国国内的八条航线，今天只有三条被禁用，因此该措施只取消了三条航线，而这些全部都是从巴黎奥里机场起飞，飞往波尔多、里昂、南特。民航总局表示，减少了550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整体交通而言，这数字其似乎很荒谬。法国运输部的主管反驳，这些航班代表了从法国大都会起飞的碳放量的 0.3%， 也就是占了国内碳排放量的 3%。 这一项措施首先是象征性的，不幸的是它对减少碳排放量影响很少。至于 DGV 的行程不到2小时30分的其他五个空中航线，该计划没有任何的禁止飞行现象。到二月底，这意味着在巴黎戴高乐机场与里昂与雷恩、南特还有波尔多城市之间，每周约仍有300班的航班往来。在这项法令草案中引入的两个可以巧妙欺骗的减扣花招，行政单位实际上想维持飞往戴高乐的航班，以便与长途航班衔接，但是欧盟委员会否决了这一想法，因为这种想法扭曲了法航与其他不一名长途航班公司之间的不公平的竞争，因此政府决定保留位于巴黎东北机场的 DGV 的车站来计算火车行程的时间，而不是依靠从市区之间的行程作为计算基础。最后，对于戴高乐与雷恩之间乘火车2小时30分钟，与里昂乘2小时，还有里昂与马赛之间是1小时40分钟。法国中央只是简单的认为，从火车时刻表不够令人满意，到可以被考虑视为替代方案。DGV 无法让你在最后 一波的长程航班抵达巴黎后可以返回里昂。这是民航局在12月和1月间进行的公众咨询中证明了这一点。从巴黎机场到里昂机场同样也是选择机场站的末班火车，在下午4:40开发，在最后一班飞机在22:10起飞。即使你想到里昂市中心，最后一班的 DGV 也是晚上8:39从机场发车。民航局指出，火车公司改进服务具有足够的发车频率和令人满意的时间，可以允许禁止这些空中的连接。这是一个荒谬的措施吗？或者措施已经完全被劫持了？国家缺乏勇气，并试图尽可能的减少做一些事。这个是波勒西亚蒙豆的看法，他说，如此法律被捞空显得如此荒谬，我们取消了一些人需要的航班路线，导致旅客非常的不方便，最终只节省了几吨的二氧化碳。这位教授愤怒地说，完全规避了法律，即使法国的措施目前对环境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它在政治上也很重要。官员表示，他认为这是一种鼓励消费者使用污染较少的替代品出行的方式。根据欧盟的要求，该措施必须在生效2年后重新评估，但也得发布相关的部会实施法令。在12月两次尝试从欧盟委员会获得空白支票，然后进行公众咨询后，该法令最终提交给了欧元委员会，这是交通部长周围的人士指出的。因此法律公布应该在4月进行，但需要经过国务委员会的审查。与此同时，这些航空公司自己取消了3条有问题的航线，其他的短程航班仍然前途光明，能够继续飞行。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吕西安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中国人大政协会议虽然每年一度，但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破任期限制开始第三任期，国务院团队今年几乎全部换人，涉及台湾议题的人事安排近期也有调整。而与此同时，台湾社会也将逐渐进入新的总统大选竞逐状态。2023年两会期间，针对近年来持续紧张的两岸关系议题的官方表述是否传达某种信息，相关政策是否有所调整，也就格外引人关注。如果说北京对台政策长期是软硬两手并用的话，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先生认为，北京方面所谓对台扩大交流，更会是一种单向有选择性的交流。他尤其注意到，蔡英文政府执政近7年来，北京首次公开点名蔡英文为台独分裂分子头目，但他认为两岸关系近年持续紧张的主因更是中美关系交恶，而不是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郭玉仁先生您好，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刚刚结束，据您的观察，两会在涉台政策表述方面，除了重申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反独促统这些传统的立场之外，是否有什么新意呢？是否确实有对台政策放软的迹象？
习近平在去年20大10月16号的政治报告里面比较多是着重在画红线啊，所谓的红线就是动武的红线了、他在这次报告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嘛，他而且是第一次把所谓的外部势力介入放在台独活动前面嘛，所以去年的20大的政治报告对习近平来讲比较大的成分是在画红线了。今年的3月13就是两会期间，习近平的这个演讲当然很重要啊。 虽然说是老调重弹了、啊，这一次3月13日的讲话，基本上第一个当然是呼应他自己去年10月16日的政治报告所讲的嘛，就是外部势力介入跟台独活动嘛。那第二个才是这些老调重弹了，不管是和平统一、不放弃武力，然后一个中国、一国两制或强调九二共识哈、哦，这个是长期以来都不变的。可是至少习近平在这一次的演讲里面，跟去年的政治报告有一个不一样，就是他提到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嘛。他这次跟2018年相比的话，字数当然减少超过一半以上，只有112个字嘛。可是这112个字，其实它的重点是在触痛啊。2018年讲了264个字，它的重点其实在反独，因为2018年那个时候两岸关系是急冻嘛，民进党刚上台没多久嘛，总体考量，他去年的政治报告跟这一次3月13日的演讲来讲的话，几乎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软硬两手啦，这对台湾是绝对是两硬软两手啦，并不会像一般媒体所报道说会大幅度的缓和对台的这种紧张关系啦。
那一些评论呢，此前还预测北京会把2023年呢当作是两岸的交流年，您是否乐观看待这样的发展呢？
我觉得要比较实际的讲哦，这个所谓的扩大交流，依照中国的说法哈，就是扩大跟台湾各个社会阶层的互动跟交流合作啦。那我觉得这个是单向的啦，意思就是说，这个才提到说王沪宁在政协的重要性啦。王沪宁他在政协负责是统一战线嘛，就是我们讲的统战嘛。习近平去年20大跟今年的3月13日讲话，基本上讲成白话文啊，就是所谓的统一进程，基本上已经不是只是单单只是一个口号啊，他必须要落实成具体的行动方案。在落实成具体的行动方案里面，政协担任的角色就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他的辩证法，也是他的一直以来的一个程序哈。这是第一个，透过民主协商，那这个民主协商它基本上不是目的，是一个手段，然后扩大对台湾各个社会阶层的交流跟交往，那透过交往去拟定中国共产党应该要怎么去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然后依据这些方案才在国会里面去把它立法，然后有了法源依据之后，就有具体的执行的行动计划了。所以它其实这个是中共一直以来所谓统战的辩证法，这个部分很重要。对啊，为什么说是单向的？因为去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政治报告里面也讲，然后在这个所谓的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里面，其实也一直不断的在强调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要掌有主动权跟主控权啊。所以换句话说，因为台湾的总统大选明年的状况目前还不是太明确，所以对习近平来讲或对中共来讲，处理台湾问题不要去管说明年台湾的执政党无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面要掌有主动权跟主控权啊。所以我才会判断说，的确从现在开始两会之后，中国会扩大对台湾各个社会阶层的交流，可是这个交流一定是单向的，而且一定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啦，而不是说台湾好像慢慢跟中国有互动，然后好像台湾就是可以慢慢去改善跟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不这样认为。
两会刚刚结束，台湾又失去了一个邦交国，洪都拉斯呢宣布和北京建交。这是不是可以说北京在所谓放软的同时也在提升针对蔡英文政府的外交压力呢？
其实就如同刚刚所提到的哈，就是说基本上习近平对台政策的走向哈，应该就是没有意外就是软硬两手啦。那软的这一手，他当然如同我们刚刚有讨论到，软的这一手他是有选择性的去挑他认为台湾各个阶层的这个具代表性的人民团体嘛。那在硬的这一手，他就会具体展现在外交跟国防上面啦。 那在外交上面，这个洪都拉斯这个事情，其实中国已经从去年就已经开始着手了。更务实的讲啊，其实中国手上是有名单，就是台湾如果拿掉洪都拉斯之后，台湾只剩下13个邦交国嘛。那他其实对台湾的这13个邦交国，他一直有在做这个拉拢的工作，所以等到如果他觉得时机到应该要惩罚台湾的时候，他就会拿掉你一个邦交国。所以这一次洪都拉斯的事情，其实从去年就我们就大概已经知道说洪都拉斯的外交关系非常难维持啦。当然中共对洪都拉斯用的当然还是用这个金钱的手段嘛。那主要这个时机点要惩罚台湾的，我觉得近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美国国会成立那个中国小组，然后 Mike Gallagher 他是中国特别小组的主席，前阵子密访台湾，那次是没有公开的，他离开之后新闻才出来，而且有跟蔡总统见面。那 Mike Gallagher 其实来了主要是要收集一些台湾这边相关的讯息，他回去之后其实美国国会的财政委员会跟外交委员会其实就通过了三个反中的法案嘛，例如说中国不是开发中国家，然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然后通过了四个支持台湾的法案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共当然是把账算在台湾身上啊。那第三个原因当然是因为现在消息都越来越清楚嘛，就蔡总统四月份的时候会过境美国，在美国访问，而且会在美国有公开活动啊。所以当中国认定说有外部势力在介入台湾问题，或者是认定台独的活动越来越具体化，那他就会在外交上或国防上惩罚台湾。所以洪都拉斯的事情我认为是这个原因啊。要特别讲中国外交部在3月8号的记者会上面评论蔡总统访美这件事情，那是蔡总统从2016年5月20号执政到现在，已经将近快7年的时间，他是直接点名蔡英文这个人，然后就是讲他是这个他的原文，他是讲蔡英文是台独分裂分子头目啦、啊。这个是6年多来第一次。那、所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蔡总统四月访美之后，有可能蔡总统会被列到这个顽固台独清单。
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在两会期间的讲话中提到对台政策的总体方略，这个方略自中共19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之后呢，轮廓一直很模糊，现在是否有更具体的轮廓呢？
就根据我们的观察，然后我们看了非常多东西，然后在两会之前呢，大家讲的最具体是李毅虎吧，一直到去年佩洛西来台湾，国台办发那个白皮书嘛，就是台湾问题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啊。从那个看起来主张和平统一还是主调还是基调，可是和平统一跟不放弃武力这两件事情，在中共的这种共产党的逻辑，它的辩证法里面是缺一不可的啦。所以如果讲比较具体的阶段，这个所谓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大陆必须掌握解决台湾问题的主控权跟主动权、第二点就是要把台湾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条征程上面来看如何解决台湾问题。那第三个才是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国家战略发展的道路上面来解决台湾问题。那第四个才是不得已而为之，就是如果有外部势力介入或者是岛内台独活动具体化，那就是所谓的武力犯台，用武力来解决中国国家的统一事业啦。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所谓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它并不是一个单一轴线的一个方略，它所谓的总体方略，它其实有把台湾放在各个不同的发展路径上面去处理统一的问题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教授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是本次播音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艾娃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友好，法国人越来越不喜欢在大城市居住生活了，这种说法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是3月16号公布的研究结果垂实了这一现象。研究显示，2022年法国主要城市市中心的吸引力下降。新冠危机和远程办公的发展已经改变了法国家庭和他的居住地之间的关系。新冠疫情对法国各地居民人口流动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散。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在上星期四发表了名为《健康危机和远程办公的发展》，更多的人离开主要大城市的市中心和巴黎氛围的研究报告，显示了在2022年之前，法国人口从城市中心向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流动的现象持续存在。为了开展这项研究工作，统计机构主要依赖两个信息来源。一是地址的变更，根据法国邮局的最终地址转寄合同的数字。二是车辆登记数据，来源是各省警察局车辆管理登记的行车证，因为是灰色的，所以在法国简称灰卡。第一个观察结果是，由于新冠危机，人口向已经非常有吸引力的居住地区流动。这些地区包括濒临大西洋的布列塔尼和新阿基坦，还有传统的南部地区，奥克西塔尼、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在法国的宝岛科西嘉和南部的奥西塔尼亚，人口的流动趋势持续增长。其中包括2022年，西部的布列塔尼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地区之一。仅在2021年，经过统计的迁入人数大约是离开人数的两倍，而且这种吸引力在疫情之后还是非常强劲，但自2022年开始，正在逐步消退。但另一方面，移居到东部大区、上法兰西地区和巴黎大区的人数为负数，尤其是巴黎大区。2022年只有35户来自其他地区的家庭迁入，但是迁出的则有100户。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指出，与2021年的100户迁出、31户迁入的数字相比，这一比例略有回升，但是仍然明显低于新冠危机之前的水平，当时是43户人家迁入、100户迁出。甚至在新冠危机之前，巴黎就记录了10万人的附境移民人数，但这一数字已经可能增加了数万人。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之一的法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巴黎地区主任朗格鲁瓦指出，我们不能说的是城市人口的外流，这一发展并非是微不足道的，这一趋势必须由预计在今年进行的下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来证实。除了巴黎之外，法国所有的大都市总的来说是这种人口流动的大输家。在疫情之前，对拥有超过70万居民的城区的统计显示，迁入这些城区的人数是正数，但目前这些城区也正在经历吸引力下降的危机后趋势。两种类型的人口流动并存，第一种流动发生在大城市里，从市中心搬到郊区，尤其是在巴黎地区。最重要的是，法国越来越多的人口正在离开大都市，向中小型城镇的方向流动，农村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这些地区迁入的人口明显高于离开的人口，2022年的数字比2019年的多得多。而在新冠疫情之前，剩余的迁徙人口数量是趋于枯竭的。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将所有这些趋势特别归因于远程办公提供的新的可能性。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工会抗议退休改革，示威四起，马克龙明天讲话试图安抚。抗议退休改革，全法国昨天示威活动期间发生240起故意破坏违法事件，首都巴黎有234人被捕。习近平邀请中亚国家领导人参加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习近平今天与普京深入会谈。中国官媒称，普习会见证中国对西方说四个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密访乌克兰，韩国总统尹锡悦称，就历史问题，日本已经十几次反省。美国警告中国不要利用蔡英文访美加剧紧张局势。香港知名维权人士何俊仁遭警方逮捕。对着干，中美同日发表报告，互批对方人权民主状况。联合国机构调查指，芬兰连续6年幸福排名全球之最，香港跌至82位，两岸三地台湾最幸福。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就将接近结束。本次播音由小山和林兰主持，感谢玉链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重视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播出歌曲，由 Mathieu Bocaille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Your Smile。 本次播音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
I can't see your smile, and I don't know why. I can't see your smile. I just see a tear coming from your eye. I can see it here, nearby. But I'm sorry, my dear. No, I don't know why. I can't see your smile. I've been waiting.Waiting for a long time, something I miss, but I've seen nothing, nothing on your lips, nothing on your lips. I can't see your smile, and I don't know why. I can't see your smile. I just see a tear coming from your eye.See it here, nearby. But I'm sorry, my dear. No, I don't know why. I can't see your smile. Yes,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r happiness. Looking and looking more and more or less. I've seenI can't see your smile, and I don't know why. I may be blind, I may be blind, I may be blind, 'cause I can't find, I can't find, I can't find, no. I may be blind, I may be blind, I may be blind, 'cause I can't find your peace of mind. Is it inside?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 RFI:PURE:RADIO。使用应用程序 Pure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直播法广19点到20点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七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00331-8422-8632。